很高兴能够在这边跟大家一起来学习上帝的真理。很感谢主每一年大概都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来到 Canberra 能够看见一些弟兄姐妹，有的面孔比较熟悉，有些可能是第一次看到。但我想我们在主里面，我们都有上帝丰沛的恩典，无论我们人在哪里。我想我们中国人，我们是很重视所谓的关系，那我们常常会用一些方式呢来表达我们的关系，比如说如果你有亲人从远方来，通常我们中国人会做什么事情？可能会请他吃个饭，或者带他去哪里，这个是代表我们跟这一些我们的亲人之间的关系。那对于不是我们血亲的这些人呢，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会用比如说送礼物呢来表达我们之间的关系，比如说我们关系很亲近，我们可能就会送大礼，那关系比较远呢，那我们可能就会送这个小礼，那如果关系实在是太远呢，我们就不理了。那我们会很重视，中国人特别，我们中国人我们很重视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我们今天我们来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人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在乎我们跟亲人或是我们跟朋友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你知道亲人跟朋友有时候难免会有意见不一样，或者是有时候你可以讲闹别扭了的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可能心里就会很难过，因为我们中国人是非常非常重视关系的一个民族。但我们今天来想，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闹僵了怎么办呢？我们在乎跟上帝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还是我们明不明白我们怎么样可以跟上帝来保持良好的关系？好，所以今天我们会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我们一起来深思圣经当中的道理。好，今天的讲道不是一般的所谓的释经讲道，你看到今天的讲道我们读了三段的这个经文，那当然我们待会会处理的经文不只是三段，那今天的讲道我们是一个神学性的讲道不是主题性的，我们在处理一个神学的问题。我们会把圣经当中有关于这个样的主题很重要的经文我们都会处理，所以这叫做神学性的讲道，不是主题性的讲道可能会对一些弟兄姐妹来讲可能不太熟悉，你可能觉得哇，那个这么多经文，我好像一段都没有读清楚呢，这么多段我怎么能够读清楚？我相信你如果你认真听，你慢慢听，你一定也能够了解的。好，所以我希望大家，我们今天虽然看了比较多的经文，但是你会对圣经关于这个主题你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好，所以我邀请大家可以的话你就耐心听一下，我相信这些经文会对你了解耶稣基督还有他的工作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好，我们首先我们来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基督教常常在讲的一个问题，也可能是中国的基督徒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困惑的问题，这个问题就叫做罪。什么叫做罪？那我们可以看到在圣经上面来讲，罪呢其实是人自己以为自己是上帝，破坏跟上帝的关系。很多人都说这个你们基督教讲罪，那很多中国人很反感。那这是因为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其实是没有罪这个观念。你说这怎么会这样子？我再跟大家来说明一下。我们中国人来讲，就是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说我有罪，我又没有偷，我又没有抢我每一个月我赚的钱一分不少的我都交给老婆，我有什么罪，你为什么说我有罪。好，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对罪的定义还有跟圣经对罪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我们中国人对罪的定义是罪行，我有没有犯任何的行为这个行为是被定义成为罪的所以在英文上面来讲，我们这叫什么？这叫 crime， 我们犯罪是有罪行，有这个行动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罪。但是在这个圣经里面讲的罪叫做 sin，那是什么意思呢？跟这个 crime 又是什么，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待会会一起来看。我们中国人一向是相信所谓的人性本善，那当然是这个孔老夫子他所提出来的。那他认为这个国家要有希望， 那我们要寄托在一个所谓内圣外望的这个圣王啊，这个贤君的这个身上啊，这个字哈，我没念错，那因为它是动词，好，所以要念四声哈，内圣外望，也就是说我里面呢啊，我很干净很清洁哈，我外面我就可以统治别人，啊，这个就是啊儒家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思想，他把希望寄托在一个人的身上。我知道啊，我们昨天啊澳洲举行选举嘛哈，大家晚上可能稍微看一下这个结果，我知道对某一些弟兄姐妹可能来讲可能会影响你的工作哈，所以你可能会关心一下，毕竟这里是首都嘛，是 Canberra 哈。啊，那你知道西方的政治呢，我们不是依靠一个人，我们是依靠一个制度。好，甚至你可以看到在澳洲哈，这是所谓内阁制的国家，它不是依靠总理一个人，它是依靠一个团队。可是我们中国人不一样，我们中国人就是依靠一个人，这个人是所谓的啊贤君哈。在历史上面，中国历史上面有一些啊所谓的啊贤君哈，比如说这个人是谁呢？很多人一看就知道乾隆哈，啊，这因为这幅画很有名哈。那一般来讲哈，这个乾隆啊，你可以看到他在位的时候，应该是大清盛世的时候。他版图不断的扩张，他也收了很多的税收，照理来讲他应该是很好的这个君王嘛，对不对？但是我们想想看，他是孔子所定义的圣王吗？他怎么上位的？来，你们熟悉历史的能不能告诉我一下？中国历史总熟悉吧，如果讲什么教会历史，你不记得没有关系，不是不记得没有关系，不记得能够理解，中国历史记得吧哈，他怎么上位的？应该是什么？他可能是在遗嘱上面动了一些的手脚哈。那他是诛杀自己的兄弟而取得王位的。好，你说这么样一位伟大的皇帝哈，他文治武功真的是近代的中国哈，应该是他数一数二的。但是他是这样上位的哈。那我们再来看到再久一点哈，前面这一位应该大家认识吧哈，李世民哈，李世民其实他怎么讲，就是说他也算是打天下的人，不是只有他爸爸开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哈，他自己也有份的。好，可是我们可以明白他是怎么样的当上皇帝的，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东西？玄武门之变。好，他把他怎么？他的这个兄弟呢全部基本上都杀光了，然后呢他还强占他弟弟的老婆。好，那我们明白这个唐太宗有所谓的贞观之治，但是这样的君王他是这样上来的，所以我们明白在中国人在历史里面一直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君王，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完美的人，一个内圣外望的人，可以一个里面很圣洁，然后以至于外面可以统治我们的人，但是我们在历史上面我们找不到，我们甚至觉得很失望，我们甚至会觉得说，哇，这个人一旦我了解历史真相以后，这个人比我还差，我怎么可以让他来带我呢？好，所以这个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困局，我们有这样的理想，但是现实却很残酷，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怎么样的我们可以去找到这一位完美的君王哈。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人对于中国人对于罪的看法，还有圣经对于罪的看法是不太一样的。好，我们你说我们人犯什么罪呢？我们人犯的罪最大的一个罪，或者说最根本的一个罪，就是我们把上帝赶出我们的世界。因为我们自我崇拜，我们过度的自恋。在圣经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四节，在这个巴别塔事件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人怎么说呢？说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什么塔顶要通天呢？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好，所以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好，所以你可以看到人为什么要建这个高塔，要向上帝来显示我比你还厉害。好，所以这是一种自我崇拜，是一种把上帝赶出我们世界的一种方式。所以罪它不仅仅是罪行，就是我们讲所谓的 crime， 我做什么事情， 更重要的，它是一种反叛上帝的态度，也就是谁说你是上帝，我才是，你说了不算，我说了才算。好，所以罪是一种反叛的态度。那当我们是上帝所创造的，好，我们也领受上帝所创造这世界上面一切供应的时候，但我们却说没有上帝，我说了才算。好，这个好像什么呢？这好像比如说你辛辛苦苦的你养大了孩子，这个孩子长大了，然后他不认识父母，他说凭什么你说你是我的父母啊？那我是自由拥有的，我自己来自己走的。好，所以如果有你的孩子有这样的想法的话，他会破坏你跟他之间的这个关系。好，这样子就是罪。好，所以什么叫做罪？所以是一种背叛，所以是一种背叛的态度。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中国人可能比较能够了解圣经的所谓的罪。罪是一种对上帝的背叛，好，或者是我们叫做这个就是知恩不报。好，所以这就是中国人对于罪可能不够能够透彻了解的地方。一旦我们了解，我们会觉得哇，这罪真是蛮可怕的。不是你有没有做什么事情，而是你心里面已经起了这个所谓的逆反之心。所以这叫做罪，是一种对上帝的反叛。那接着我们来看，我们对于人对于上帝反叛，那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跟上帝恢复这个关系？我们看明白耶稣基督他完成救赎的工作。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完成救赎的工作？是因为跟他这个身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要先来了解耶稣基督他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以至于他可以做成怎么样的一个工作。好，那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呢，他是百分之百的这个上帝。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这一段的经文，第五节到第六节说得很清楚，特别是第六节，耶稣基督他本有父神的形象，他不以自己与父神的为同等为强夺的。好，也就是说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会详细的解释经文的每一个细节，但是这边说得很清楚，耶稣基督他跟父神是同等的。也就是说这边来讲，他本有神的形象，意思也就是强调圣子的神性呢跟圣父是相同的。也就是圣父如果是完全的上帝的话，圣子也是完全的上帝。好，所以这边提到的是所谓的本质相同。很抱歉，这个希腊文好像还是跑掉了哈，就是所谓的本质相同也就是父是怎么样的一位上帝，那子在神性上面就跟父是一模一样的。很像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这样说哈，虎父无犬子，也就是父亲是怎么样，儿子也应该是怎么样。好，或者是我们之前有讲过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好，所以父跟子不是代表上跟下的关系，父跟子是在说明一样，本质上面一样，不是个体上面一样。父跟子是两位不同的，但是本质是一样的。好，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在讲说他耶稣基督是父神的形象原文的意思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来看，很像我们中国人讲的所谓的印章他用的形象其实就是印章的这个意思什么叫印章我们中国人现在比较少盖印了但是在国内好像做什么事情还是要用印件，对不对？好，那这个印件你可以看到那一颗印章盖下去的那个印跟它原来的这个印章的一个刻痕是不是应该要一模一样？好，也就是说这里在讲的是父神跟子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印章跟你盖出来那个印应该要是什么一模一样，在神性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好，所以在基督教里面我们前面有讲过很重要的一个信经叫做尼西亚信经，怎么说呢？是说我们信独一的主耶稣基督，父神的独生子在万事以前为父所生，从上帝所出的上帝，从光所出的光，从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好，那他是受生非被造，他与圣父是同职， 万物都是借着他受造。我们很快的来看一下，这个你说这个不是圣经，这是信经，但是他每一句话是不是都从圣经里面来的？你可以看到每一句话都从圣经里面来的。好，他是上帝唯一的儿子，也就是父神没有其他的儿子，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完全的代表他。约翰福音是不是说得很清楚？只有从父怀里的独子才可以彰显父，才看过父。所以呢，他是上帝所出的上帝，父神所生的圣子。好，所以他用真上帝所出的真上帝，是强调父跟子的神性一模一样，不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的这个经文吗？父子是什么？父的印章，那个形象 icon。 好，所以这个是每一句话都是从圣经里面来的。好，所以他是受生的而不是被造的。好，所以我们很清楚的明白耶稣基督他在神性上面跟父神是完全相同的。好，那你说我们为什么要去了解这些？跟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有关系的，我们待会很快的我们会看到。再来，耶稣基督呢，他是百分之百的人。好，那很多华人基督徒我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是上帝，好，要不然我们干嘛去崇拜他？我们干嘛去向他祷告？但是我们很难接受耶稣基督是百分之百的人。好，如果他是人，他跟我们一样，好像我们就比较难去敬拜他。好，但是呢这个是圣经所说的，而且这个跟我们待会我们所讲耶稣基督的工作是有很密切的关系。我们来看到圣经，圣经怎么样来说人呢？耶稣基督是人呢？他说极致时候满足，父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好，你明显的可以看到耶稣的出生他是在一个特定的时空里面，然后呢他是有母亲的，很清楚，他有母亲，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妈妈的，而且呢他有国籍的，他生来是犹太人。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见圣经很清楚的描述耶稣基督他是一个完整的人。再来，他不但出生在一个特定的地方，出生身为犹太人，他还渐渐的长大强健起来。好，所以耶稣基督他是像我们每一个人一样，从小长到大。好，他不是淘汰狼，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一位上帝。好，所以我们刚刚明白耶稣基督他同时是百分之百的上帝，他也是百分之百的人类。在罗马书这样来提到，好，罗马书这样来提到说，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大卫的后裔，再来呢从圣灵的角度来看，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显明他是父神的儿子。好，所以这句经文一句话就表达了耶稣基督同时是完全的上帝，但是他同时也是人。你可以讲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同时也是人。好，所以这一段的经文很清楚的让我们明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信仰。好，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比较难接受，我们觉得好像耶稣基督只能是上帝，只能是人，但圣经很清楚的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真理。我用一个类比来跟大家来类比一下，没有任何的意思，但是这个类比可能会让我们深刻去提醒到我们在信仰上面可能会有一些的缺乏我们没有注意到。我记得我在这个当兵，我们在台湾都需要去服兵役。那在当兵的时候我是军官，那有一次呢我们去开这个会议，那我是医官，这个负责医疗的，所以我们就要到我们的这个总部，我们那个部队的总部去开会。那去开会的时候呢这个中间会有休息的时候嘛，那你一定会去厕所，对不对？好，去厕所呢你知道在军队里面是讲阶级的，好像我们这种是军官，虽然是最低阶的军官少尉，但是底下还有士官还有士兵。好，所以每一个看到我们就是在厕所里面还要敬礼的，你知道。好，那种感觉就很奇怪，上个厕所，你知道 男孩子我们上厕所跟女孩子不一样，不是一间一间的嘛，就这样排排站。结果你知道上个厕所突然旁边砰跑过来，哎呦将军，吓我一跳。 就是你没有想到说，哎，怎么一个少将就站在我旁边，在那边上厕所？你知道，在军队里面哈，这个是一个很怎么讲，就是那个阶级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会给你一个很大的压力。他不是校官，他是将官，虽然是最低阶的将官，但是他砰就站在你旁边跟你上厕所，然后还跟你打招呼，因为他认识我。啊，因为我们在业务上面有一些往来啊，所以你想一想啊，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就是这种感觉。他跟你不一样，但是他又跟你一样。他是将官，你只是一个小小的这个卫官啊，但是呢，你跟他一样站在旁边一起上厕所。这个叫做你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性。特别我们当中的这个弟兄，你要能够明白，你要耶稣基督跟我们在这方面是一样的，所以你有任何的问题，或者说你可能会产生任何的在某些情况之下你会产生任何的压力，他也一样。你肚子饿会不舒服，你可能甚至会情绪不好，他肚子饿也会不舒服。好，但是他有没有情绪不好呢？所以这是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完全的人性跟我们有很重要的关系。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直在强调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人，是跟他的赎罪有很密切的关系。希伯来书这样说，我们的大祭司他跟我们一样，他不是说不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我们常常觉得耶稣基督是上帝，所以他能够顺服父神的旨意很正常，因为他是上帝，但我们忘记他也是一模一样跟我们一样的人。我刚刚讲了，你肚子饿或是你生病的时候你会累，你肚子饿的时候你情绪比较容易不好，然后或者是说怎么讲，就是你做很多事情很累的时候你可能你会有一些的反应。耶稣基督也一样，但是呢，他没有犯罪，这就是他能够救赎我们的地方。我们会有的感受他可能都会有，但是在这样的感受之下，我们一般人是背叛上帝，而耶稣基督他顺服父神。好，所以尼西亚信经怎么样说呢？好，尼西亚信经这样来说，我们信独一主耶稣基督，为要拯救我们世人从天降临，因圣灵的大能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成为世人。所以我们叫做道成肉身，完全的上帝成为完全的人。你会饿会累，他也会饿他也会累，只是他没有犯罪。好，所以这就是我们需要去明白为什么要先讲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上帝，以及他是完全的人，因为跟救赎有关系。好，那接着我们要来了解，那耶稣基督他怎么去拯救我们这些犯罪与父神疏远的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很重要，是耶稣基督呢，他代表人类顺服父神。好，他代表我们人类顺服父神，这一点呢，我们可能在华人教会里面比较少讲。好，我们来看到耶稣基督他代表我们人类。好，在罗马书这样子，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这样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很清楚的，亚当一次背叛了上帝，我们都是亚当的后代，所以我们也背叛上帝，那我们众人也都成为罪。那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都被称义得生命。有没有看到，因一次的义行，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那众人就都被称义得生命了。因义人的顺从，因为耶稣基督这个完全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我们在父神里面，我们被他看为义。那你会讲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人，然后他顺服父神，会跟我的拯救有关系？他是人，但是他啊，我是我啊，为什么他做的好事会跟我有关系呢？让我来打一个比方。好，我们都知道这个澳洲在运动上面是在世界上面是运动的强国，很可怕。好，你可以到澳洲没有多少人啊，这个才2000多万人嘛，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开个玩笑说中国那个成都的人那个人口都已经超过你整个澳洲的人口了，成都你算大大 都会来讲的话，可能将近3000万人。好，所以你澳洲这个小小的国家哈，可是你可以看到每一次在奥运会上面，是不是有几项运动都一直拿金牌的？好，当然现在中国也都快超越了，但是 你不能这样讲，中国十几亿人啊，澳洲才2000多万人哈，所以澳洲还实力是很可怕。其中一个最可怕的就是游泳哈，就是游泳哈。那这个你可以看到澳洲的游泳队，不管就是男子比赛还是女子比赛，都常常是名列前茅。再来就是美国哈，那你说我是澳洲人，然后我不会游泳，可是澳洲人得到这个游泳的金牌，我会不会高兴？会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是澳洲的一份子，我分享这样的荣耀。好，比如说我们这样讲，昨天的这个选举哈，我不管你是哪一个党的哈，也许你所支持的政党赢了，你所支持的政党输了，你可能会有一些感受。那我们要想想，你又没有去选举，对不对？你又不是候选人，你高兴什么，或是你难过什么？但是你会不会高兴？你会不会难过？会的，因为什么？你是在这个群体的里面，所以这个群体如果选举赢了，你会开心；选举输了，你会难过。好，所以我们就从这个角度能够明白，耶稣基督虽然他是他，我们是我们，但是他是完全的人，因为义人的义行，我们众人就都什么被称义了，因义人的顺从，众人也都成为义了。所以耶稣基督他代表了人类，他完全的父神所有的要求，所以我们人可以因为耶稣基督而被称为义。好，所以这次我们明白也许我们不太能够明白详细当中的道理，但是我们要信靠圣经的应许，圣经既然这样说了，我们就这样的相信。好，所以我们刚才看到这样的经文，后面继续来讲到说，耶稣基督呢，他是为我们的过犯被交付了，就是因为我们的过犯被处理、被处死了。但是是为了我们称义，为了让我们能够称义，他复活了。所以这一位完全的人的耶稣基督，完全的上帝的耶稣基督呢，他在父神的面前，他顺服父神，这个就是义行。而这个义行呢，可以归算到我们的身上。好，所以使我们能够在父神的面前呢，也被称为义。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圣经上面给我们的应许，因为这一位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他所做的可以使他的义行归算到我们的身上。好，至于为什么可以归算有机会我们下次有机会我们再慢慢慢慢的聊。好，所以虽然我们今天看了很多的经文，但是我们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耶稣基督可以拯救我们，代表我们行义。好，这个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比较少讲的。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呢，他代替我们人类接受刑罚。好，这个是我们华人教会比较熟悉了。我们刚刚已经讲到，我们人对于上帝的一个最大的罪，或者罪的一个根源，就是那个反叛的态度。我要成为上帝，是我说了算，而不是你说了算。好， 只有我讲话的份，好，没有我听话的份。好，这个就是我们一般人的态度，我们把上帝从我们的世界里面赶出去。所以这种罪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以至于父神要去处理我们的罪。但父神怎么去处理我们的罪呢？他透过耶稣基督代替我们。好，这边我们可以看到就是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父神的这个义。好，那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接下来罗马书5:10也说，我们还做仇敌的时候，借着父神儿子的死，就得以与父神和好了。好，所以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我就是死亡，使我们可以免受这个死亡的刑罚，我们可以跟父神再度和好。这个我们可以从中国的古代的历史来了解。好，比如说这个，如果说太子造反，纵使他是太子，那乱平了以后是不是也要处死？对不对？因为他反叛的是君王。那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反叛的是上帝，应该要我们去接受这个刑罚，但是父神却让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好，让我来打一个比方哈， 假设这个这个，比如说我欠这个郭牧师100块，那假设我们当中比如说菲利普弟兄，他就替我跟郭牧师还了100块，他就拿了100块给郭牧师说，哎，我替他还了啊。那郭牧师会不会再跟我要100块？不会了，因为他已经拿到这个100块哈。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欠父神的，耶稣基督代替我们付了哈。所以这就是我们能够了解耶稣基督的工作。好，但是圣经里面提到耶稣基督他救赎我们人，不是只救赎我们一个人，他是使整个宇宙都能够跟父神和好。我们可以看到今天我们我们就会问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耶稣基督他是一个人，他可以救我们这么多个人？好，那就是我们刚刚讲到这是我们要了解耶稣基督他的这个身份跟地位，我们才比较容易了解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救我们这么多人。再来讲，这不公平嘛，一个人犯罪应该要另外一个人担，对不对？那为什么耶稣一个人可以担我们所有人所犯的罪？我们来打一个比方，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种场景吧，这个收破烂的地方，在澳洲这个资源回收是一门很好的生意。好，这个资源回收的地方，你会看到有什么这些所谓的破铜烂铁，其实都蛮值钱的，对不对？这个有什么废弃的汽车啦、冰箱啦、洗衣机这些铁都可以赚钱的。好，那我请问你一顿铁卖多少钱？一顿铁卖多少钱？这都用顿去算的了不起几百而已啦。好，你去估过价你就知道那一顿才几百块钱。那我请问你你这个 scrapyard 这么一大堆铁它的价值比较高呢，还是这个钻石的价值比较高？钻石的价值比较高，所以一颗钻石就可以买什么？这整片的破铜烂铁。我们就是全部的人加起来就是这一堆破铜烂铁，我们的价值还没有一位上帝来的有价值。所以为什么耶稣基督一个人可以救我们所有的人？因为他是完全的上帝。好，所以他是完全的上帝，神类跟人类是不能比的，神类的价值永远是高于人类的价值。我们从这个角度就能够明白，所以耶稣基督一个人可以担世人所有的罪，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他是完全的上帝。更重要的是，他使整个宇宙都跟父神复合。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我稍微讲一下，因为这一段经文可能在我们华人教会里面比较少触及到，比较少看到这么远，就是这是圣经想要尝试表达的。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位耶稣基督，这边 又再次用到说他是父神的像，就是那个印章。好，他是所谓首生的，我们之后我们可以再提。他说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切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是靠他而立，然后他在凡事上面居首位。那既然呢所以耶稣基督是创造的中心，所有的万物都是被他所造的，所以耶稣基督他拥有这个权柄掌管万物。也就是我们可以讲，耶稣基督好像家里的继承人一样，继承人拥有所有事物的这个权柄。好，但是呢重点在后面，重点在后面，这一位的继承人呢，他借着他在十字架上面所流的血，成就了所谓的和好或是和平，便使着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他的王权能够使救跟救赎是有密切的关系，因为全世界都是属于耶稣基督，所以他一个人的死亡就可以让他所拥有的这个宇宙跟父神和好了。所以耶稣基督不只是拯救我们个人的罪，拯救我们人类的罪，更重要，他使到整个反叛父神的世界能够再次的顺服父神。好，那此话怎讲哈？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哈？比如说，我们知道这个莎士比亚有一出很有名的这个戏剧 叫做罗密欧与朱丽叶哈。当然我们要讲哈，这个不是四大悲剧哈。这个他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的艺术价值还没到这么高，但这个故事实在是太有名了。好，我们讲两个家族本来是互相不爽嘛，常常械斗，对不对？结果呢，没有想到他们两个的家庭两个的后代哈，罗密欧与朱丽叶他们两个相爱，结果最后他们两个你可以讲双双殉情哈。殉情之后呢，两方的家长最后决定怎么样？两方的家长决定说，好吧，我们两家和好，不要再继续打下去了。好，所以你想想看，两个头能不能代表两个家族去做决定，可不可以？可以的。也就是我们两个决定不打了，底下人还可以继续打吗？不可以，因为领袖已经说我们和好了。所以耶稣基督他今天他是万物的领袖，我们刚刚已经可以看到在凡事上面居首位，借着他的死已经使万物都跟父神和好了，两个头讲和了。那重点是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尼西亚信经接着这样讲，我们信的独一主耶稣基督在本丢比拉多手下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被害受死埋葬，应验了圣经的话，第三天复活升天，坐在圣父的右边，将来必驾威荣再临审判活人死人，他的国永无穷尽。好，所以这是我们信仰的一个理解，也完全的上帝跟一位完全的人的耶稣基督，他的死不但使我们个人与父神和好，不但透过他的代表还有代替使我们跟父神和好，更重要的是整个宇宙可以跟父神再次的恢复关系。所以来到讲到的结尾，我们有没有唯独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坚守这个信仰？我们还是回到一下我们这个信仰的一个主轴，我们需要相信，我们需要归属教会，但更重要的我们也需要活出来我们的这个信仰。你不能说我已经来这边聚会我已经来这边崇拜好多年了，好，所以我做什么事情你们都要接纳我。我们可以看到尼西亚信经提醒我们到底我们是怎么样的基督徒我们可以请这个司琴还有崇拜的团队预备尼西亚信经提醒我们，我们的身份，还有我们到底在信什么，以及我们将来的这个盼望。信仰它带出最终的结果呢，是我们能够顺服，而且我们可以崇拜三一的这个上帝，而且我们活出三一上帝的这个荣耀，这就是信仰很重要的一个真谛。所以愿意的话，我们可以一起来唱这首回应的诗歌，你为何拣选我。
何等。 歌颂赞美主名，救主恩典多稀奇，救主怜悯大有多，使我起思量难明了。哦，主帮助我成为你的样式，顺服主的旨意，永不渝。如今献生
开始的主题，我们在追寻什么？我们所依靠的是否真的有保障？圣经教导我们，只有透过代替我们受罚以及代表我们顺服的耶稣基督，只有透过这位完全的上帝以及完全的人，我们才能跟父神和好，我们才能够享受父神国度永远的福乐。我们只要信靠耶稣基督，我们马上可以在这个永恒的国度里面。今天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在这个国度里面吗？我们是否有倚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基督徒人生最深的盼望以及依靠。你现在就可以拥有这样的福气，就是被上帝所拥有。如果愿意的话，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感谢你让我们来参加主日崇拜，你让我们明白我们常常不想要你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并且我们犯罪得罪了你，跟你的关系破裂了。感谢你差派圣子耶稣基督代表我们顺服，并且代替我们受刑，使我们能够与你和好。恳求上主帮助我们能够效法完全的上帝以及完全人的耶稣基督，活出你儿女该有的样式，荣耀你的圣名。谢谢上主让我有份与你的救恩和荣耀。我们将的祷告乃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前后左右我们彼此来鼓励，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父神和好，耶稣基督使我们与父神和好。你也可以马上拥有永生的盼望。今天讲到就到这里，愿上帝赐福聆听并遵行他话语的人。会众请坐。